快快的逃，赶紧出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8年2月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爱荷华州滑铁卢所传讲的信息 Escape Hither, Come Quickl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202。啊，谢谢。现在我们低头跟这位我们来敬拜的神说几句话。这是称颂的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是主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成了神国里的公民。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得着像他一样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今天下午当我们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愿这成为我们的心思。愿你祝福每颗心，祝福这里每个信徒，主要预备我们，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外边阳光普照，但可惜我们不能整个礼拜都这样。那不过神知道给我们什么，那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值得称颂的主好就好在这里，我们祈求之前他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了。那这个礼拜对我意义很大。那这个礼拜我其中一个记忆就是那天晚上圣灵的到来，那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怀，那真是一次极大的经历。那之前我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那伍德弟兄在这里，那我跟他的兄弟在河里钓鱼，我肯定很多人听过这件事。那这次又像那次一样来了。那前天我的朋友伍德弟兄曾经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你们耶和华见证人的神也给你们圣灵肯定的。那他有个儿子得了小儿麻痹，他来到德克萨斯，主的天使的照片就是在那里拍下来的。那我去海外时他过来，那只要这座建筑还在这里，他就会坐在聚会里。那当时圣灵呼召了他，医治了他的儿子，那你现在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哪条腿瘸过，他完全好了。那伍德先生和他所有那些耶和华见证人的他的兄弟也下来，那他们有点像把他从家里给开除了，那因为他跟从了这个信心。有一次他的兄弟来看他，那当时我正在割草，他进来，那圣灵当场把他给分解了，那把他的事情都说了出来。那于是他回去把他爸爸也叫了来，他父亲在来的路上，那我们一起过来，他说我们去钓鱼吧。那在去的路上圣灵下来告诉他这次旅行会发生什么事，那会钓到什么鱼，谁钓的，是什么样子，那结果都准确的应验了。那他很有意思，那他嗓音很低沉，那他的儿子问他说，爸爸这事你怎么看呢？他说我一个人还没抓到鱼就先看到鱼了，我想是挺不一般的。那这事过了几天后，他悔改相信了的兄弟莱尔跟我一起，那他们在说话，我们在钓鱼，在南部肯塔基湖。那他说，莱尔你瞧，我们应该去告诉那个老年的妇人，那他属于神智慧，是安德森神智慧，我相信是叫第一神智慧。那这个妇人以前抚养过他们，很爱他们，那时他们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小孩子。那他们说我们应该去告诉他我们得救了。他正说的时候圣灵降了下来。那我在我们钓鱼的船上站起来说，主是说很快你们将看到一个小动物复活。我想哪来的小动物，什么动物。那第二天我们又去钓鱼，我们把船开到一个小河湾里，那想钓一些太阳鱼。伍德先生的兄弟莱尔钓到了那么大的一条小太阳鱼，我想你们这里管那个叫小不点，那那条小鱼儿把整个钩子都吞了下去，所以他想这样揪着他，那把钩子拽出来，他拽那个大钩子的时候把小鱼的肚子和腮全都拽了出来，那他把鱼往水里一丢，小鱼扭动了几下，他说小家伙你算是玩完了。那条小鱼儿躺在水上， 那风把它吹到小河湾里去了。那半个小时后，我在钓鱼，那突然间，那从山谷里传来一阵吼声，那就像那天晚上在这里发生的一样。那当时太阳就跟现在一样明亮。当吼声临到我的时候，我站了起来，呼唤那条小鱼，因为他说对那条死鱼说话。我说：“小鱼儿，耶稣基督把生命给回了你。”他一翻身就飞快地往水里游走了。你瞧，神的简易。那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把神的大能用在一棵树上，那给门徒们上了一堂课，他用在一条鱼上。那你们很多人听过那只负鼠等等的事情，神如此简易，如此简易的形式，你们却以为这应该是什么伟大高深的三一颂之类的东西，于是你们忽略了，错过了神，因为你们没有在简易中去看神。如果你能谦卑下来注意那些事，那就会发现神与你同在，正在运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来到。那然后就是那天晚上，当我站在台上时听到的。那时我正在祷告。那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今晚我这里还有一个信息，我想说，我相信很快那我就要来到的下一步的施工将远远超过这个。那这里有谁记得我施工一开始的时候我把手放在人身上吗？那你们记得吗？是的。那多少人记得主应许说，如果我能真诚，我会知道男人心里的秘密。那多少人记得以前那么说过，见到那事成就了。那现在有另外一个要来了，正在到来，这会更大。那我认为那将是最后一个。那可能那所有这些都是同样相互效力。但那今天下午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些的经文，神愿意的话我们想讲一个主题。那我盼望主能祝福。那这是在路加福音，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我想用这段的经文讲一个内容。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那注意他们做的，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现在再翻到创世纪，创世纪我想是十九章二十二节，我想从这里选一段作为内容。你要快快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主加添祝福。主啊，这个在你手中了。今天下午用你的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眼前我们心中的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日子。父啊，我们祈求你特别的方式在我们当中显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的道永不废去。那今天下午我选的题目是快快的逃，赶紧来。那几天前我讲到了卫星，三天前我对你们说过，那美国政府是美国军队刚发射了一颗卫星，能每百分钟或两百分钟就绕地球一周。那这个只是表明我们说的已经很近了。 那我相信，如果说有任何时候是该男人女人睁大眼睛查考神话语的时候，那就是今天了。今天就是了，因为不再有明天了。那如果有任何时候是该教会系紧铠甲的时候，那就是今天了。一天都不要耽误了。如果你和神之间有什么东西阻挡你去到贝提里，别离开你的座位，你最好现在就纠正过来。我们正活在盼望值得称颂的主很快就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着那个时候。那耶稣自己说，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开始应验，就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天上的迹象，可怕的迹象，人心吓得魂不附体，海浪轰响，海啸，各种大事发生。那我知道有人可能心里说，布兰弟兄，为什么你总是在强调这些的东西呢？因为这个在我心里，我知道今天应该强调这个。那我们讲到了巴比伦和墙上的字迹，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几乎能感受到审判的热风吹在我们脸上了。世界已经到了尽头，这世界除了主耶稣的再来已经没有一点盼望了，那是唯一的盼望。即使你把艾森豪威尔放在每个县城，美国也还会继续堕入罪中。我不再盼望有任何大的复兴了。那关键是复兴来了又走了，而你却不知道，一向都是这样。你盼望一些东西，撒旦不断说，这里有个伟大的，那里有个伟大的，那这个就从你身边溜过去了。世界的约翰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是连一人都没有认出他了吗？那门徒们不是说以利亚什么时候来吗？那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却没有认出来。复兴就要结束了，别再盼望什么大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上最大的，那就是圣灵正在这个世代彰显，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了。但那要来的审判，那世界也感受到了。那报纸上，那我听说在五角大楼我不知道，但他们说他们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那只有一本书能指导你该做什么，那就是神的圣经，这是唯一可以告诉你该做什么的，那就是挺身昂首，没有逃脱的路了。今天人们手中已经有了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毁灭这世界的东西，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今天下午俄国还没有动，但等有一些的领导人多喝一杯伏特加，按一下按钮，就会把整个的地球炸得偏离轨道了。这与圣经说的一点都不矛盾，你看到了吗？瞧，我们到末世了。那我想让你思想这个。一周以来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那当这里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聚会，而人们却毫不在意，这彻底证明那事儿就要发生了。那看到像你们这样的一小群人忠诚的聚集在一起，一天又一天，一晚又一晚，因为有些东西在催促着你，在你里面有些东西，你们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们，你里面有些东西在警告你。那有些大的神学家可能来到这个城市，那他们受了很多的教育，能把话说得很到位很明白，那也许这城里的每一个教会都会合作， 去听这样一个出色的讲员讲话，那可能都是一种的荣幸，但那并不是教会所盼望的。教会真正的信徒盼望圣灵彰显出来，盼望一些在他们心里涌动的东西。孩子们不懂那是什么，但愿神帮助我们今天下午为你们来讲解。那不久前我有幸蒙主的带领去了印度，那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我到印度的时候，他们那里刚经历了地震，那我从报纸上剪下了一部分，那今晚还在基督徒商人团契的办公室里。那今天我的好朋友泰米尼克斯那会出版这个。那当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在地震震动了那个国家之前的两天里，那我们这里也有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所有的牲口还有所有的小鸟本来都在巢里，那有的巢住在烟囱上，在高大的墙上。那在印度人们没有很多的围栏，而是高大的石墙，那他们捡石头垒墙。那在那些地方筑巢的小鸟都飞走了，那飞到田里待着去了。晚上的时候那牲口本来都聚在墙根底下来躲避炎热的阳光，也都出去站在草地上去了。怎么回事？没有一个物质上的东西显明说有地震要来了，科学家没有察觉要发生的地震。但我想说，称颂主的名，造物主知道地震要来了，他让他的受造之物离开那些高墙，因为墙要倒塌了，他们会被砸死的。那如果小鸟借着本能，那鸟儿没有魂，如果一只小鸟一头牛因着本能就远离了墙以免被砸死，那么当大的审判即将来临之际，教会岂不更该从他以前旧的地方出来吗？即使你要站在这一切逼迫之中，你只要挺身昂首，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神警告了这些小鸟，他也警告了他的百姓，现在是该离开这些大的教堂，社会的福音从里面出来，作为神的儿女站立的时候了。即使他们被称为狂热或不管是什么，但他们能够仍然站立，那是圣灵在警告他们，绝对是的。这要来的审判，哦，我多么爱神他能够这么做。神憎恨罪，罪必须要受审判。那已经说了，如果神不快点审判美国所犯的罪，这就必须让索多玛和蛾摩拉复活并向他们道歉，肯定的。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任何一个稍微属灵点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们到了路的尽头，那你要知道你在基督里才能安全，而且只有一个方法你能够在那里，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你在那里。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神所赐给我的，到了末日他必让他复活。耶稣开始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注意他说的，他说挪亚的日子，那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你知道世界哪个国家的离婚率最高吗？在美国，美国的离婚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那注意他说到罗德的日子，他说罗德的日子，他们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你见过任何时候像现在这么盖造发展的吗？看看一百年前的人，他跟六千年前的人一样，但直到一百年前人才开始如此的发展。之前他们寄信的唯一方式就是写封信，然后找个跑腿的人去送。那现在却是通过电话、电传、电视，不到两分钟就迅速传遍了世界。一个信息可以迅速传遍全地，而两百年前必须得借着一个跑腿的去送。看看这种差别。那一个法国的科学家在350年前说，一个人要是能达到时速40英里的高速，他就能脱离地心引力。那现在他们时速都达到1900英里了，而现在卫星环绕地球的时速已经达到18000英里了，再过一年他们就要把人送上去了。是的，发展的越来越快，速度正在成倍的增长。神说了会这样。那有时我们纳闷，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别人拥有的这些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到那些上层社会里？那我不想要这些属世的上层社会，我要神的上层社会。注意，在开始，那当两个男孩该隐和亚伯，他们来敬拜神，他们都建了教会，都建了祭坛，都属于教会，那都很尊重，都知道那神是神，而且都怀着真诚的心跪下敬拜神。一个就跟另一个一样的基要。那如果神只尊重基要主义，那他就该像接纳亚伯一样的接纳该隐了，否则他就是不公义了。那注意，亚伯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他知道该做什么。那注意，这两棵树的生长，从创世纪去到出埃及，以色列在路上是跨宗派的，走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那摩押是他的弟兄，那有一个主教，他们请他们过来，那双方都是弟兄，摩押跟雅各，双方在基要的观点上都是对的。那摩押有七个祭坛，七个祭物，七头牛，七只公羊，那都是讲到了基督的到来。在以色列的营地也有七头牛，七个祭坛，七只公羊。从基要的观点上说，他们俩都是对的，但以色列有启示。因为以色列摩押拥有的只是个僵硬的教会，非常的基要，但摩押那属于基要派，那也有很多荒谬的东西。然而巴兰没有看到在以色列中有超自然的迹象活住，他没有看到那个赎罪祭，他认为一个圣洁的神会咒诅这种被弃绝的百姓。但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是你的信心做成了这个。他们拥有超自然，在耶稣的日子也是一样，法利赛人跟他们一样，在基要上都是对的，但神与基督同在，有大的神迹奇事随着他。那这两个枝子从创世纪开始一直成长，直到长成了种子。 那今天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说我们相信童贞女生子，我们相信基督的献祭，我们相信他的再来。但弟兄，神总是借着在营中行超自然的神奇奇事证明自己，神显明自己，他是超自然的，他不可能是别的，不用其他的方式来行事，他只能是超自然的。你明白了吗？哦，我太喜欢这个了。那我要你注意，从该隐的家谱来看，那该隐是很虔诚的，他跟亚伯一样的虔诚，跟亚伯一样的真诚，跟亚伯一样的基奥。但区别在于他没有启示，那一直都是这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他是从变相山上下来，那我想是的，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一个说你是先知，一个说你是某某某，他说在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天主教会说的是把教会建造在那里的彼得身上，新教教会说基督是把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身上。我相信你要是查考一下圣经，就会发现他们俩都错了。他不是把教会建造在自己身上，也不是建造在彼得身上。注意他说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给你的，也不是从神学院里学到的，那他们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是指对主耶稣基督属灵的启示，这个才是，这一直都是给他的教会的，这是亚伯所有的，这是使徒们所拥有的，这也是你所拥有的，这才是教会，是神关乎他儿子的属灵启示，带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向你彰显，去到普天下传福音，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复活的主耶稣同在的彰显，拥有属灵头脑的人会接受并且相信，这就是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候。那注意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都是精明的人，科学家，该隐的后代都很虔诚，拥有大的教会大教堂，受过教育，是学者，他们在科学上有成就，他们提炼金属，盖房子，精通建造高大的建筑。看看今天，看看在那边他们多虔诚，但那些进入方舟的人都是谦卑的农夫，是的。但另一边却是头脑上的知识，而神的一边拥有的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借着写下的文字，而是借着属灵启示的真理。阿们。哦，称颂他的名。神把自己启示给人，接着很快他就作为神住在那里面，那人就成了神的儿女。你对这一座山说话，只要不疑惑，山就必挪开，明白了吗？现在是时候了，是审判要来的时候了，神要把他的百姓聚集到能躲避审判的地方。那我想要你留意，每次在审判临到之前，总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挪亚他们等候了很久，那里出现过一位天使，一个先知以诺等等，那还有其他超自然的迹象。他们进到了方舟里， 我向你们注意，那以色列的儿女们出埃及，那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几百年里什么动静都没有。那自从约瑟死后，就再也没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但就在审判即将临到埃及，神要领他的教会出来之前，来了一个信息，一位先知出现，天使显现，超自然的迹象发生，神的儿女在他们出埃及之前被带入歌山地，在那里他们没有经历怎样。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在毁灭临到之前，他对他们说，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在田野里的不要回来拿东西，从城里出来。那些犹太人在那儿，他们在伊朗等等的地方，现在开始回去，回到耶路撒冷。144,000人不是指这些欺骗偷盗等等的犹太人，而是那里那些真正的犹太人，那些逃脱了提多围城围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逃脱了那次的大毁灭。那耶路撒冷的人被分散，那犹太人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聚集起来。那直到最近，他们聚起来应验神说要发生的事。那朋友们，我们到末后的时候了。那注意，每次使者来，使者都被教会所拒绝。那你回到历史中看看，有哪次神派来的使者在任何的时代不是被教会所拒绝的？谁的？那看看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那还有你们门诺会、你们阿米什人，当信息来到，教会就拒绝了。绝对是的。我们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就再一次长成了种子。哦，称颂他的名，我们到了尽头了。是的，审判者，你往外看就会看到墙上的字迹了。每次使者来就会带来爱、恩典、拯救的信息。神的信息从来都是审判前拯救的信息。挪亚有拯救，罗德有拯救，但虽然是拯救的信息，人们还是拒绝了。那是怜悯与拯救，而人们却拒绝了。我要你们注意，在罗德的日子，那这是我相信教会要在第一个导弹落在地上爆炸前离去的原因。我不是神学家，我不太会读，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我是个预表学家，我留意预表是什么。如果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对自己长什么样子就大概有了一个概念。那你注意到吗？只有挪亚进了方舟，第一滴雨才降下来，云彩悬在天上，雷鸣电闪，但只有当挪亚进去了，雨才会下来。天使对罗德说，只有等你出来了，我才会做这事，火不会降下来，天上备好的硫磺不会降在索罗马，直到罗德出来了。是的，耶稣说，当时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要如何。没错，某一天的晚上或早晨或什么时候，教会要回家，就在第一颗导弹落到地上，审判开始之前，审判临到之前，教会将回家。如果审判已经如此之近，你几乎都能看到了，墙上或者说天上已经写了字迹，他们可以进到那些卫星里，两三个炸弹就能够结束一切了。如果他们想的话，今天他们就可以做到。我们看到了，那么耶稣岂不更能在这个时刻来到接受他的教会吗？除了他的再来，已经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是的，而我们却坐着好像我之前也听过这种说法，瞧，拒绝了。现在我想你留意，那在罗德的日子，神用火焚烧了这个地，多少知道这点？ 他会这么做的。我向你注意那位天使的本性，那在那地索多玛和蛾摩拉被焚烧之前，你注意索多玛和蛾摩拉的道德状况，把那个跟美国比较一下，你比较一下看看，离婚、教育、不道德，看到了吗？那注意所发生的事，神还有一个剩下的人，就是在外面的亚伯拉罕。那注意，天使去把罗德，还有所有他想要带出来，或者说愿意跟着他从索罗马出来的人领出来，因为他们要被焚烧了。罗德在夜里走遍大街小巷，到他的家人等等的地方尽力去传讲，但注意他们说的，圣经说他们以为他在开玩笑。那注意今天他们对今天的信息怎么说的？这是假的，这是假冒的，你只是想模仿而已，你想把自己弄得跟我们不同，这是假装的，这是圣灵，而你瞎眼看不到。你说巴兰弟兄，这符合圣经吗？抹身里再看看，如果你还能忍一忍的话，看看来到索罗马的怜悯的天使，那里就要被烧毁了。他说今天也是一样，天使以人的样式去到亚伯拉罕那里，亚伯拉罕从灵里认出了他，他坐下来背对着帐篷，亚伯拉罕给他饭吃。他说亚伯拉罕，照着生命的时间，明年大概同一个时候我要来眷顾你。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撒拉也90岁了，他们盼望那个应许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那些盼望主再来的正在注视着每一个举动，称颂主的名，他们注视着要有事情发生了，这就像铁被磁铁吸引一样，他们注视着要发生的事。亚伯拉罕盼望着神所做的应许，时间近了，那一个人他上来，那不是人，而是一位天使，那位天使不是别的，而是全能的神在一个人里彰显。那听见你们圣经的读者，亚伯拉罕称他是主，你去查看主是不是以罗心，全能者的意思是耶和华，他穿着人的衣服坐下来背对着帐篷，他说我要照着撒拉生命的时间来眷顾你，90岁了。但你知道撒拉做了什么吗？他在帐篷里，这个人背对着帐篷，撒拉心里那不是笑出声来，而是心里暗笑，在帐篷里，而这个人背对着帐篷，撒拉心里暗笑。那位天使看着亚伯罕说，撒拉为什么笑呢？这是什么心灵感应？你不感到羞耻吗？同一位怜悯的天使每晚来到这个会场行同样的事情，这正是在活与毁灭就要焚烧这地之前，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那时一个带着信息的天使，他可以分辨在背后在帐篷里发生的事。撒拉出来否认，然后他说，是的，你实在是笑了，背对着帐篷，撒拉在帐篷里，在心里，你看不到那个灵的本性吗？那同一个圣灵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他当时以主耶稣的样式在那个身体里，在地上行了同样的事，他行了同样的迹象，证明了他。今天今晚他在这里，在地上，在活与毁灭临到前，正在行同样的事情。人们那这里说，你在模仿，你是基督， 你在开玩笑，说你在假装，你就是想与众不同，你就是心灵感应，是个精明的算命的。耶稣说，一个人若说一句干饭的话，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神所做的，无论人是否接受这个信息，就会继续下去。他们从没接受过，他们在挪亚的时候没有接受，在主耶稣的时候没有接受，今天他们还是不会接受。神，但父却愿意在审判前来发出警告。当索罗马上来的时候会说什么？当一人罗德走遍大街小巷，你说一人罗德，圣经说他义的魂天天为他们所犯的罪而忧伤，绝对是的。天使高抹他，差派他带着福音出去。哦，弟兄，我生活在怎样的时候啊？圣经说今天在提摩太后书，圣灵说到末后的日子，他们要偏离信心，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那天晚上我来教会，当时雪很大，那天气很糟糕，然而他们举行篮球比赛，还有很多人进不去，怎么回事？他们的神是篮球，你的神是什么？那只是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我真高兴我们的神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造物主，创造了天地。但那些人想看那些东西，他们里面的灵被那种东西吸引，在基督徒里的灵吸引他去了基督那里。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是的，弟兄，我这么说，赶紧逃脱，你没有多少时间了。有一天这些宗教的高墙坍塌，你最好趁着还有机会赶紧逃跑，从世界里出来，进到基督里。你看到审判的热气悬在双方的头上，时速1800英里，我要时速18000英里环绕着地球。一个罪恶的国家手按在按钮上，5分钟内就可以把我们变成粉末。不要盼望什么大的事情来到，什么大的复兴，你要盼望的是应该是主的再来。准备好，那是魔鬼让你对这些事瞎了眼。基督在各个世代向所有的国家宣告了自己，他今天正在这么做。挂名的教会睡着了，属灵的教会苏醒了，睡着的童女睡着了，会去到大灾难里，但那灯里有油的已经预备好了。称颂主的圣名。我真是很喜欢这个童女的比喻。你们知道以前那种煤油灯，我们知道最近才有了电灯。那瞧这儿，灯的油是在底部，有个灯芯把油吸上来。灯芯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的，火在灯芯上燃烧。那注意，你不能在那儿放条管再把油吸上来，油没有办法通过人造的铁管，它只能通过神提供的道路。灯芯就是信心，唯一能把圣灵抽上来变成光的只有圣灵自己。你有了信心，一头为了神的荣耀在燃烧，另一头插在神圣灵的油里，这样肯定就会发光了，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确定。确定。但你要是把油跟水混合在一起会怎么样？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它会爆的。这是今天很多油灯的问题，它们爆了，顶上都是碳。你必须起来修剪你的灯。要有什么时候是该修剪灯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快点出来，直到你出来了，否则我做不了什么。我们若看到神的审判如此之近了，记住，当审判的时候，当我站在你面前，你看到我说的这些，你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晚接一晚，耶稣基督借着各种方式在这里显现， 不同的只是他当时行走在地上的那个肉身，他揭示人心中的秘密。那天晚上他当着这里500人的面降了下来，就像在五旬节的时候一样。当天上有大响声传来，每个人都开始观看，他就像一声巨雷来到这个讲台这里，声音在整个会堂回响。当时没有一点风，但却像大风吹过。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本该心被点燃，燃遍整个城市，但我们却说挺好的啊，我心里不怀疑。起来啊，修剪灯芯，你把太多的油跟你的灵混杂了，我说跟太多的水混杂了，那这只会造成积碳，你的灯会灭掉，你的灯管里全是烟，你看不到神的国境了。我们到了尽头了，起来修剪你的灯，我们继续向前，你相信吗？记住，那这个世界面对圣经预言要来的大灾难之前，神因他的怜悯要领他的教会出来，因为教会在这里不会经历一点大灾难。注意，挪亚、罗德从要毁灭他的灾难里出来了，挪亚进入了一个保守他的方舟里。那你把这些放在一起，那我们从世界出来进到基督里，这是唯一可以保守我们的，否则就要同这个世界一同灭亡。挪亚进去了，罗德出来了，他脱离了世界，从索罗马出来了，挪亚进入方舟，他飘了起来，越过了审判。那弟兄，唯一的事，在任何的时代，当基督毁灭一群人啊，或者类似的大事，他说首先要把他的选民带出来，因为神怎么可能将审判倾倒在一个他已经称他们是完全的教会身上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若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神既然已经在基督里边审判了我们，他还怎么可能再审判我们呢？你若在基督里，基督说这些迹象要随着他们，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使自己被剪断了，被某个宗派的虫子剪断了，剪断了它的生命线，那个枝子就枯干了，要被火焚烧。但当一个健康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会接出树里同样的生命。如果是桃树，就会接那桃树的枝子，会接桃子。若是葡萄树，就会接葡萄；若是南瓜，就会接南瓜；若是西瓜，就会接西瓜。它里面的生命证明了它是什么。你跟我说你能坐在某个人造的组织里还称自己，那我告诉你，神从未在任何时代接纳过任何一个组织。你告诉我历史有哪一个？天主教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启示录17章17节怎么说的？她是妓女，她有很多的女儿。新教教会是从天主教会出来的，又把自己组织了回去，围起了栅栏，说我们相信这个，别的都不信，不给羊留一个吃草的地方。我并不反对组织，但你把自己围了起来。男人女人们，他们认为我的组织知道一切，你的组织只会知道神让你知道的。耶稣不只是为了卫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而死的，他是为了整个的身体而死的。普世的意象是为了让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能预备好被提。我的祷告是，亲爱的朋友，耶稣看到你的每一个举动，他知道你的每个行动。那不久前，女王啊，是国王，英国国王乔治去世前去到加拿大。他到了后，老师让所有的孩子都出去，让他们去拿着小英国国旗挥舞，表明他们很高兴国王能来到他们那儿。他们聚集在街上挥舞着小旗儿，国王跟他美丽的王后过来，他经过的时候，那人们都哭了。 每个人都欢喜地挥舞着旗子，孩子们都该在国王经过后回学校，那他们都回来了，那只少了一个小孩，老师找不到他，老师跑到街上开始到处找，过了一会儿在一根电线杆底下找到了这个孩子，他低着头靠在电线杆上伤心的痛哭，那老师对他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没有向国王摇旗子吗？他说我向国王摇了。那他说啊，你上前去看了吗？他说我上前看了。你看到国王了吗？啊，我看到国王了。那你为什么哭啊？他说但国王没看到我，我太小了，他看不到我，但耶稣不会。不管你受了教育没有，有没有好衣服穿，你每次转向他，他都看到也知道。为什么你不让圣灵使你离十字架更近一些呢？今天为什么你不预备好呢？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看到每个迹象都在证明他很快就要显现了。我们稍微低头一会儿，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我想现在谁愿意说，伯兰弟兄，你做前三聚会的祷告时请纪念我，我想你能纪念我，让我能亲近主。当那日我做了一点点小事，我能为他所做的，他会看到算为我的义，因为我接受他的儿子耶稣，渴望被圣灵充满。你愿意举手吗？主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到处都是，楼上的，神祝福你，我左边的，是的，好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楼上靠左边的，好的，好的，他在这里，现在取决你了。什么？赶快，信息总是紧迫的，快点，赶快。什么天使？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同一位天使。你们低头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圣灵每晚都在这里，请他在亚伯拉罕帐篷那里所行同样的事，请举手。看了吗？那么信息是什么呢？他的信息是什么？快点来这里，远离这些宗派的高墙，远离你所站的这些罪的高墙，这些不道德的电视节目，搜这些报纸上的东西，什么真实的故事杂志，远离这些，搜这些的怀疑，这会不会是心灵感应，这是不是真的，快点逃离，出来，跑到基督的怜悯里，是在十字架上，那个泉源里有你的位置。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想一想，凭信心来接受它。天父啊，你是神的儿子，我多么高兴的知道，在我们生活的这最后邪恶的时代，这是值得称颂的王要来的影子。你差派了一位天使来到地上，显明了同样的作为。如果邪灵在一个人里面，那人就会行恶。我们多少弟兄的眼睛被封闭了，因为他们认为，哦，我属于一个群体，我属于一个大的教会，那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同一个灵也在大祭司该亚法以及我们主耶稣那个时代所有学识高深的学者身上。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圣人义人圣经的学者，但却没有得着启示，精明有学问，是著名的人，但却没有看到圣灵的简易与作为。神的开人的心和眼睛，让他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候，神已经预先说到了这个信息会以这种方式来到，愿他们在审判来临之前得着怜悯。求你应允今天下午每个举起手来的人，让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心里，他们的生命里，进到他们的最深处，使他们得以重生，成为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愿他们的眼睛睁开，说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看到。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逃脱那即将来到的大日。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并为了你的荣耀 把他们交付于你。阿们。你们爱他吗？那请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因他先爱我。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那我们唱的时候，请你跟前后左右的人握手。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多少人觉得自己准备好去了？这太好了，不是吗？即使号角吹响，又有什么所谓呢？我们会放下十字架，接受冠冕。我们不会失败，神已经接纳了我们。他赐下他的圣灵，他的灵现在与我们同在，行事、运行、做事，就像他说要成就的。你喜悦神呼召了你吗？那么你会为那些人感到难过，不要定他们的罪，而是为那些眼睛封闭无法看见的人感到难过。除非神在世界有根基以前就知道他们会看到，否则他们无法看到。他预知的人就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是已经做成了的，已经写在了他的册子上。基督来救赎那些神借着预知知道他们会接受他的人。 Amen， 这是何等奇妙。那直到今天下午，在这末后的日子，所有这些发生的大事，我们在基督里是安全的。你的生命证明了这个。那如果你的生命跟这个不相配，那么你就是被欺骗了。是的。但如果你看到明白并为此而赞美神，你的生命就满了神的意，你就不难去做一些，那你不想做任何错误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这两个学派走了极端的缘故。阿米尼派的教导是你必须做点什么，做些事情，那这是行为。而另一派加尔文派，他们说话感谢神，我得救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瞧，但中间的道路是，如果你爱他，你就不想做任何错误的事，就像你对待自己的妻子一样。我的妻子，我经常去海外，那我去海外的时候，我不会把他叫来，那盯着他说，弗兰太太，我去的时候你不得有别的丈夫。他也不会揪着我的领子说，年轻人，你也不得有别的妻子，那还会是个家吗？不，我们只是跪下来祷告，我吻别他说，亲爱的，为我祷告。他也会说，比利，我会时刻为你祷告的。就是这样，我不用担心他会跑去再找一个丈夫，他也不用担心我会再去找一个妻子。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永远都会这样，绝对是的。那我要是去海外或什么地方，我要是做了什么错事，去爱了另一个女人，我相信他会原谅我的。我要是回来告诉他，我相信他会原谅我的。当我可怜的妻子才37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那像那样站在我跟公众之间，我太爱他了。即使他完全原谅了我，我也不会做伤害他的事情。我爱他，我爱他，只要我像那样爱他，在这件事上他就根本不用担心。只要你全心爱主，你就不会抽烟喝酒做任何不对的事情。你爱主，但你也可以戒烟戒酒等等，然而却不爱他，那么你仍然是失丧的。是的，我们得救不是借着行为，而是借着恩典。那你的生命要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相配，就像他在自己的道中所说的，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你就可以得着你所说的了。你所说的， 你能使山挪开的唯一方法必须是神说。当你接受了神，成为神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左一，那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住在了你里边，你成了神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你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对的，神的荣耀说话，看会发生什么，必须发生。但你要是在这里都没有让你可相信的，你又怎么可能相信呢？神必须借着圣灵进来。我知道很多假冒的东西，我知道很多虚假的东西，有很多，每次改教都是这样的。是的，问题不是马丁路德能说话反对天主教却还不受惩罚，问题是他如何能有如此的恩典，在所有这些狂热的跟从者当中还能头脑清醒。每次改教都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有很多根本不是的狂热的东西随着神的医治和神迹奇事。但一个假钞说明什么？假钞只说明某处有个真钞，因为神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很高兴我们找到了他，神祝福你。那今晚主儿愿意7:30，我想讲一个题目，心门中的门。神祝福你，我盼望今晚神会拯救失丧的人，医治病痛的人。威尔博士。